弟兄姐妹们早安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一个礼拜是长还是短，有些人会觉得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好快哈，那有些人会觉得好慢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原因？快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时候你在心里面想一想，在这个礼拜里面呢，你想到谁？我们弟兄姐妹当中，你想到谁？如果今天有新朋友坐在你旁边，那么等一下，你要好好的拥抱他一下。我们现在离开自己的座位，你跟对方说：“我等了一个礼拜，就是为了要给你一个拥抱。”请弟兄拥抱弟兄，姐妹拥抱姐妹 ，OK？ 啊，你想到你最想拥抱他的，啊，等了一个礼拜，你最想给他一个拥抱。我们有人被忽略了，我们有人被忽略了，我们有我们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，哈，有我们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。好，请坐。当我们听讲道之前，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三一上帝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敞开心扉，让我们有谦卑的态度来听到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听懂你的道的人。求主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跟听道者的聆听来塑造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在几个世纪以来呢，许多流亡的海外的犹太人，他们试图返回以色列。我们都知道1948犹太人终于在5月14号正式宣布以色列建国。然而就在以色列举国欢腾着他们终于复国的同时呢，许多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祖先世代居住的土地，成为了国际难民。即便他们选择要继续留在巴勒斯坦，也要看以色列的脸色，辛苦的过着日子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建国以后呢，为了争夺领土，跟巴勒斯坦或其他的中东国家冲突呢，就不曾间断过。为了要阻止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潜入以色列发动自杀式的袭击呢，在2002年的6月开始，从耶路撒冷往东走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上修筑了隔离墙。如果弟兄姐妹有到圣地旅游的话，如果你要到以色列去，那么一定会带你去看那一道隔离墙，将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呢分隔成为两个世界。这一道隔离墙呢，也成为以巴冲突的一个象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的世界和平吗？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我们也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也是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一直存在着中国一直还没有放弃要进攻台湾。和平可能吗？如果我们越了解冲突的原因，我们就会越发现 事情没有那么容易。战争的对与错，就在于双方呢，都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每一个国家都从自己的角度，从自己的立场，从自己的历史来看问题，以至于造成没有办法解决的冲突。每一个国家呢，也都会利用自己的媒体来宣传自己的立场。如果我们只听一方面的话，那么你会觉得自己跟只与另一方的人呢，是完全的不同的世界。如果只是宣传的话呢，还好，但是有些人呢，可能会做出一些虚假的宣传，这个呢，其实也可以在选举里面看出来。不知情的人呢，可能就会被愚弄。在这些不同的讯息当中呢，要解决冲突和追求和平，那么将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即使战争的双方的对跟错很明显，有时候对跟错是很明显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方在欺负另外一方，但是在对的一方呢，在做的时候，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也很容易在战争之下做过了头，以至于他本来是对的，然后就陷入了罪恶当中，他会做出惨无人道的事。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支持他们吗？要如何追求和平？真的真的还蛮难的哈。例如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，谁才是巴勒斯坦的原住民？如果我们照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人不是原住民哦，但哈马斯或者是巴勒斯坦人可能也不是。以色列曾经在巴勒斯坦很长的时间，回到巴勒斯坦建国有错吗？但以色列人建国以后，原来在住在巴勒斯坦的人该怎么办？要把他们全部都赶走吗？事实上，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冲突，在哈马斯发动攻击以前呢，其实已经有和平的希望。以色列的政要跟沙乌地阿拉伯建立正常的关系，却发生了哈马斯的攻击。随后呢，以色列对哈马斯基地加萨进行了反击，然后伊朗啊就开始加入，局势呢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放眼世界，我们会发现和平非常的困难。但如果我们再把从世界的那个焦点放回到自己的国家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圈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看到似乎也没有比较容易。在我们的工作场所，因为背景文化的不同，或者是因为人的贪婪、嫉妒、骄傲和我们这个人的罪恶，战争有时候很难避免，很难避免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说从政府到汽油的价格，从政治到人际关系，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失去和平。不断战争的世界呢，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世界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的是和平的福音。这一些战争需要公义的判断，人的罪恶需要拯救，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平安跟和平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传的福音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我们应该勇敢的 去传福音给我们周遭的人。但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传和平的福音，但教会和平吗？我们传罪得到赦免的福音，但是我们脱离罪恶了吗？我们有努力，但并不完全。那要怎么办？我们还能够传福音吗？我们今天就要从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来思考，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因此你们要记住，从前按照肉体来说，你们是外族人，那些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割礼的以色列人，称你们为没有受过割礼的。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又不是以色列人，在上帝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，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盼望，没有上帝。当保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当好像但是今天我们在回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，我们是外族人，我们是那个没有受过割礼的，我们跟基督无关，而且呢，我们在上帝应许的租约外面，我们是局外人。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没有盼望，我们没有上帝。等我一下，我把它挂起来哈。哦，这个应该是紧的。在这个地方。OK， 好，我再试试看。我们说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，犹太人跟非犹太人，犹太人跟非犹太的外邦人之间有一道很高的墙。犹太人甚至用割礼来区分他们，称外邦人是局外人。这就有一点类似我们今天啊说某一个人是非法的外星人一样。但他们不仅仅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异教徒，保罗说他们与基督无关，被排除在以色列人的公民身份之外，他们不知道上帝应许的上帝的圣约的应许，而且呢，他们没有上帝，他们没有盼望。总而言之，保罗他总结了这一句话说，他们远离神。但是很奇妙的是，保罗说，但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，靠着他所流的血，已经被带到上帝面前。因为基督耶稣亲自给我们带来了和平，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以色列人跟外族人之间充满敌意的隔墙，使双方合而为一。而且他还说，并且废除了以诫命和规条为内容的律法制度。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自己里面把双方造成一个新人，成就和平，并借着十字架消灭彼此之间的那个敌意，使双方借着一个身体 与上帝和好。这一个身体是指谁？耶稣基督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与上帝和好。我们要如何来化解怨恨，实践和平呢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是借着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完全的公义跟完全的爱。我们所有的委屈，这个世上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和我们个人的罪，都会被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承担。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都恢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因为我们跟上帝恢复了关系，我们跟人也恢复了关系。一切的战争、谎言、不公义和罪恶，在上帝的公义和怜悯之下呢，就完全的消失了。我们就会看到不再有假新闻或者是谎言，因为真理的上帝呢，他知道这一切，他可以拆穿谎言。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伤害呢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，而且他医治了所有的人。那么就不再有不平等或者是霸凌的关系，因为公义的上帝在双方之间呢进行审判。这个就是世人所渴望的和平的福音。我们看，哎，圣经所描述的和平的福音确实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宝贵。但是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谈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么好的福音，为什么教会还会有不和平呢？我们说，既然福音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战争？其实这个也是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会问你的话。他会觉得，既然福音已经进入到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那为什么在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已经是基督徒，仍然会陷入罪恶当中？这些问题呢，跟基督教的末世论是有关的。很多神学家提供了深入的见解。有一种末世论呢，叫做未来的末世论，它强调未来。虽然现在的世界是黑暗的，充满了罪恶，但是我们的盼望呢，在未来。耶稣在末日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会带来公义的审判。基督徒死后呢，他可以得救，而且进入天国，在天国里面就能够完全的体验到和平跟安宁。这种强调未来的末世论呢，非常重视未来的灵魂的得救，因此呢，非常认真的去传扬福音，希望帮助每一个人在死后，他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呢，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，而且能够进入天国。我们说未来的末世论呢，他所强调的这个是优点，也是缺点。如果我们只强调未来，那么太过极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忽略现在。如果某一件事情跟灵魂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时候，它很容易被忽略。有时候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爱跟责任呢，也都会被忽略了。怎么说？例如有些基督徒呢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传福音上面，花在上教会里面，可是他没有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，结果自己的孩子感受不到爱，反而因为这样子远离了上帝。如果你们有听过，有很多的牧者因为他忙于侍奉，忽略了自己的孩子， 他的孩子是牧师的孩子，可是呢，他反而悖逆，他反而远离神。这样的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常听到。或者呢，拥有这样未来的末世论的人呢，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战争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啊，没有必要为了正义或者是和平而努力，反正努力也没有用啊，人还是会死。所以呢，最好就是去传福音，帮助人的灵魂可以得救。跟这种未来的末世论相对的，就是强调现在的末世论。这些基督徒呢，坚持现在的末世论的这些基督徒呢，他们会觉得啊，天国不是在遥远的未来，天国已经来临了。因为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天国带到我们当中，天国已经降临，而且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努力在当今的世界里面建立上帝的国、神的国，来实践公义跟和平。这种强调现在的末世论呢，非常重视福音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，因此他也非常重视福音的实践。刚刚未来的末世论是他们强调要去传福音，现在的末世论的信徒觉得福音是可以在现在就实践出来的，而且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呢，都能够感受到福音的爱，现在就能够体验天国的和平跟平安。同样的，我们说未来的末世论有优点也有缺点，那现在的末世论你们觉得就好吗？其实它也有优点，它也有缺点。因为如果只强调现在呢，太过极端的时候，我们也只会看到现在，而忽略了未来的那个盼望。当你把福音实践得很好的时候啊，这个世界没有战争，那么你就会骄傲。可是如果战争又在开始的时候，或者是啊，你陷入罪恶当中，你就会感到失望，或者是甚至是绝望。我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看到这两次的世界大战让许多走现在末世论的基督徒呢，感到无比的失望。因为他们发现无论如何的努力，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战争。在这个两个极端的中间，一个是未来的末世论啊，一个是现在的末世论，在这个中间呢，有一个叫做已开展的末世论，也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已然与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。 为什么这样说？天国呢，已经在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已经降临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。耶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经过死亡升天复活升天作王，现在与 上帝坐在上帝的右边一起作王。但耶稣还没有来，还没有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呢，要实现终末的得胜跟荣耀。耶稣已经开始了和平的福音，在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我们还在等候末日才会完全实现。我们已经被上帝赦免，已经被上帝接纳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基督徒，但是未来才会完全的脱离罪恶。现在很重要，未来也很重要。当我们研读整本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重视现在也重视未来。 有很多事情已经开始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。读到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强调现在耶稣已经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，犹太人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已经和好了，也已经跟上帝和好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他不只是强调现在。保罗说，我们是被建立在众使徒和先知们的基础上，基督耶稣自己是房角石，整座建筑的各部分呢，都靠他巧妙的连接在一起，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，我们的生命还要继续成长。我们个人的生命继续成长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教会就会继续成长。耶稣已经开始了和平的福音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。耶稣基督会帮助我们慢慢的成长，一直成长到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第十节告诉我们说，等锁定的时候一到呢，他要叫天地万物一同归在基督的名下。这就是和平的福音，天国已经降临。因此我们努力在现在的生活、现在的教会和现在的世界里面来实践和平的福音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面对的失败或者是困难，然后我们就灰心丧志，因为我们知道天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当我们在痛苦的黑暗当中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不一定是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那个属灵生命出了什么问题。当然有可能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出了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那么你要知道，也不是上帝抛弃了你，而是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已然跟未然，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，我们正在以无比的信心等待那个将来兑现的那个承诺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答案，因为耶稣基督呢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。与上帝和好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，我们的人心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。平安跟安息呢，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国与国、民与民、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张力，这是末世的一个现象。我们说要获得真正的安息，只有也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把这样一个和平的福音传到这个充满战争的世界，帮助人跟上帝和好，帮助人与人和好。这是耶稣他第一次来已经开始的工作，我们可以和耶稣一起努力实践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基督徒其实是跟随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虽然我们还不完全，我们知道整个教会也不完全，因为教会是由每一个个体所组成的。既然我们不完全，那么教会一定也是不完全的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努力去传扬，即使我们遇到困难，也可以不用灰心，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盼望。我们每一个月每第一个礼拜在这里举行主餐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在吃饼喝杯的时候，我们是纪念主的死跟复活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也要等候他再来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他还要再来，他 他会带来公义的审判跟永远的救赎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三一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对人类多元与丰富的创造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各个不同的族群，在我们认同看重自己族群的同时，主让我们也能够欣赏，也能够接纳别的族群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求你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，共同行出美好的见证，把上帝和平的福音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和祈求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